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本土意识与村落史研究。相比国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对中国村落史研究的热衷，国内史学界则明显重视不够。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有学者虽然开始关注中国村落的问题，但主要是一批社会学家为寻求中国出路而展开的对乡村问题及文化的研究。最早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乡村史问题展开专门讨论的中国本土学者，当属萧公权。他于1960年出版了《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该书考察了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包括理论基础、措施和效果，可谓一部关于19世纪中国乡村研究的百科全书式论著。萧公权的探索，无论是在当时的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还是在五阶段论式的国内学术背景下，均属独树一帜，极具前瞻性和开拓性，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乡村的学者必须参考的历史巨著。但是，由于他的探索仅局限于19世纪的清代，并且关注的是社会控制问题，因此对村落历史地位与社会功能的认识难免会有缺失和局限。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90年代以后，国内长期冷清的村落史研究局面略有改变。一批中国本土成长或具有中国生活经历的学者，在整体关照中国乡村史的宏观思路与背景下，也于中观或微观层面积极关注中国村落史的问题，出现了一批历史学文化学学者。他们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既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村落民族志研究，又有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深度介入，形成了多视角、多维度的中国村落史的研究方法。他们的关注主题也十分多样，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人口、宗教、宗族、风俗等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基本涵括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时期。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来看，这些研究都是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其中，齐涛、马欣、侯旭东和刘在聪等人的成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时间上来看，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和马欣的《两汉乡村社会史》当属国内乡村史研究领域较早的专门性成果。其研究初步构建了一个两汉魏晋隋唐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不少观点影响了稍晚的吴海燕、高贤栋、侯旭东和刘在聪等学者。如齐涛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民在比较正式的记录谱系贯籍时，多用里不用村，而在记录当时居住地时，则多用村名的观点，就在他们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认同或深化论证。侯旭东的研究不同于以往，他的研究虽以村落为基本研究单位，但研究的落脚点在村民，关注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及他们与外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解释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的某种历史走向。如北朝的村落，探讨了北朝村落的时空分布、单个村落的一般状况，包括有无围墙、村落布局、民居建筑以及村落与行政治所的关系等内容。这些研究内容正是西方、日本学者和国内学界尚未普遍关注的，因而不仅具有新意，而且极具启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跳出了从文献典籍中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式，而是独辟蹊径，于无声处找资料，转而在石刻、墓志铭和造像记的零碎技术中解读别样的中国村落社会。显然， 在中国村落史的研究中，我们固然要关注村落的历史渊源、组织形态、制度、建筑和环境等问题，但绝不能忽视生活于其中的民众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文化、观念、信仰和风俗等内容。既要做到严谨的历史性阐释，也要有生活性的内容陈述。傅俊的博士学位论文《南宋的村落世界》就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完成的。相比之下，刘在聪的研究则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学界关注问题的继续深化，聚焦的主题包括村的起源、唐代村治等方面。关于前者，刘在聪显然受到了宫川尚志的影响，他注意到了村作为聚落的起源与村作为指代名词出现的问题，认为村字及具体村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中后期，但其早期形态在先秦时期便已存在，有卢、丘、聚等形式。其中卢具有临时性，丘是野人的自然聚落，而聚是人为规划的安置性聚落。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南北朝时期是村的名称泛化时期，并开始具备社会意义。对于这类问题，张义和、韩生也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刘在聪与其他学者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注意到了历史上边疆民族地区的村落问题，但也仅限于国家事罚下对村行政治理在地方实施的梳理与确证。关于后者，他也有系列探索，其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确证村在唐朝得到了律令性的认可，并认为村概念在这期间完成了从民间性、地域性向制度性、全国性的转变。类似的观点，古耕友也有讨论，只是关注点不同。除汉魏晋唐以外，国内不少学者也开始关注唐宋以降的村落史问题。在古耕友、傅俊之外，尚有杨国安、谭景玉、刁培俊等人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郑世刚、童锡刚、夏维忠、梁建国等学者关于宋元乡村制度或村社组织的讨论。这些讨论的关注点都落在乡村社会组织与制度方面，对认识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关系不无裨益。足读上述学者的论著，可以发现他们在方法和资料的取舍上仍遵循传统史学的路子，在主题讨论方面则是对前一阶段日本学界关注问题的进一步深挖，解答了村落史上的系列基本问题，但显然忽视了村落作为自然聚落在社会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层面的变迁。尹君科、秋风虽然分别专门讨论了北京郊区和宁波地区的村落史，注意到了历史地理层面的村落形成问题，然则只是区域性的描述性研究，未能阐释村落变迁背后的显性与隐性的逻辑因素。厘清这类问题，除需要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的积极讨论以外，更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地理学的介入。梳理学术脉络，不难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学术界便注意到了此类问题，并展开了讨论。较早者如陈乔毅，他基于历史地理视角，对南宋绍兴地区聚落分布进行了探讨，并将聚落分为山地聚落、山路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盐湖聚落、沿海聚落、平原聚落六类。后来更多的地理学学者加入了乡村聚落史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不少微观史成果，如陈方慧的村落地理学、金其明的农村聚落地理、张小林的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李赫南的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研究等。其中将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村落史研究结合较为成功的，当属鲁西奇。 其学术观点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他的研究发现，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一直以分散居住的小规模散村占据主导地位，总体趋势是从散村向聚居村形态发展。当然，他也指出，一个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是以集村为主还是以散村为主，是人们在自然、经济、社会乃至文化过程中长期选择、不断适应和调整而逐步形成的，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环境、地形、洪水与气候等，经济生产方式、农耕、采集与渔猎、伐木等，社会关系与组织方式、乡村基层组织、宗教等，以及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因素都在共同发挥着作用。刘佩林基于人文地理视角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也具有代表性，但其更侧重于当代事乏下的共识性剖析，缺乏对历史问题的深度挖掘。事实上，日本学者在前一阶段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了此类问题，包括池田雄一、斯波义信等部分学者都有程度不一的讨论，但影响有限。这一阶段，学术界对村落历史问题的探索并没有局限于古代中国，还广泛涉及了近当代的村落问题。其中，中国本土学者对此抱有热情，出版成果十分丰富，关注主题几乎涉及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乡村政权、人口、社会文化、乡土意识、社会心理、婚姻、家庭与风俗等，不一而足。典型者如从汉乡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程孝的《晚清乡土意识》，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等，难以被举。显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中国本土学者对近代村落的讨论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要说学术影响力，本土学者仍要逊色于外国学者与外籍学者。美国汉学家杜赞奇和属美籍华人的黄宗智、李怀应等人的成果，不仅推动了西方的汉学研究，而且于方法论层面深刻影响了国内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作为美籍华人，黄宗智对中国村落的研究以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为主，代表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等。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依据满帖资料中关于河北、山东西北部平原的33个自然村的资料，对乡村土地经营模式做了定量统计与分析，不仅展开了对广为人所关注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讨论，而且对当时尚不为人所注重的国家与村落之间的关系、村落内部的权力关系、土地改革演变等政治权力方面进行了探索，提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有一个中间层，这个中间层由村落中的乡绅、乡保、民间威望人士和基层行政人员等组成。同为美籍华人的李怀应，在黄宗智的这一认识和前接萧公权对清代乡村社会控制的理解上，以河北霍鹿县的历史档案为材料，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华北乡村治理的变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华北村庄自治的典型。杜赞奇的中国村落史问题研究与黄宗智和李怀应大体相同，也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清末民国时期的华北。他从文化资源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国村落权力结构的演变，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他利用满帖调查资料对华北六个村落进行了分析，认为进入近代以后，国家在衰退，传统乡村豪绅已衰败，而新的士绅则无法使自己习俗化，因而反过来削弱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 在方法论上，这显然是国家社会的研究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他提出了权力文化网络的概念，试图将社会各种关系和权力纳入其中，以此解释华北村落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及其变迁。